感谢赞美主。那再回到这个图，看到一号是殿嘛，圣殿。上周我跟你讲了，耶稣回到的那座山，在他在地上的最后一周的时候啊，就是受难周啊，在吃逾越节的羔羊之前，每一天晚上他回到橄榄山去那边祷告。然后他死里复活后，他在耶路撒冷，他在那里跟他的门徒说话，告诉他们说要等父的应许，也就是被圣灵充满嘛。他死里复活后，他跟他们讲话的时候，他是在耶路撒冷跟他们讲话，然后去到伯大尼，从那里升天。然后那些门徒120回到耶路撒冷，到阁楼楼上的那个房间的阁楼。那个阁楼绝对不会是在圣殿的，意思就是说在耶路撒冷有这样的一个房间，有这样的一个阁楼啊，是让耶稣可以在那里跟他的门徒聚会，然后从那一边升天的。你看看，他从伯大尼升天之后啊，他的门徒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阁楼。这个阁楼是一个很大的房间，起码可以容纳120个人，对不对？那么根据学者呢，这个阁楼呢，这个房子啊，有可能呢是属于一个有钱人的。也就是说，他让耶稣和他的门徒 ，OK， 圣经并没有说耶稣，但是你明白，在阁楼上有120个人在那边聚集，你知道那里那个地方有多大了，那个房间有多大了。也就是说，不是因为在耶路撒冷没有地方让耶稣从那边升天，你知道耶稣带领他们去伯大尼，伯大尼是一个小地方，上面那个是伯法其，他并没有从克西马尼园或者说耶路撒冷升天呢，他回到伯大尼啊。根据学者，从耶路撒冷走到伯大尼大约是40分钟，然而圣经并没有记载在那40分钟啊，耶稣跟他门徒说了什么，那些内容并没有被记载下来。换言之，他们在路上从耶路撒冷去伯大尼路上所谈的，对我们来讲不是很重要，所以没有被记载了。你可以这样说了，对吧？因为圣经没有记载嘛，没有记载在路上他们谈了些什么嘛。那问题是为什么都要回到伯大尼？如果耶稣有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啊，那可是没有啊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朋友在那里，他回到伯大尼，因为他之前在玛利亚、马大他们的家吃饭嘛，他的朋友在那里，不是有什么的特别的意义了，我只能够这样解释了，因为他的朋友在那里。为什么不能够从耶路撒冷升天？为什么要一定要回去伯大尼啊？并且他吩咐他的门徒啊，要在耶路撒冷等嘞，等五旬节。现在我们知道是五旬节了，因为他说你要等候父的应许，因为你会穿上圣灵的能力，你要受圣灵的火。耶路撒冷是一个宗教中心啊，很多宗教领袖在那里啊，是一个很有属灵意义的。但是对神来讲哦，不重要，实体的耶路撒冷不重要。还有呢，现在这个战争在进行着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他们想要建造第三个殿的。他们从旧约经文看到的，其实啊，他们不知道第三个圣殿已经被造了，不是一个实体的殿，我们就是他的殿了。他们现在在打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想要建造第三座殿，因为他们以为说造第三座殿耶稣就会来。不，为什么第三？第一是所罗门的殿，然后毁坏了，然后在同样的那个地方建了第二个。那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想要建造第三个殿好让耶稣来了。不是因为你建第三座殿耶稣就会来了，其实那个第三座殿就是我们了。所以以色列还有实体的耶路撒冷已经没有重大的意义了，今天我们就是神的殿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反正这个不是我的信息，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信息其实是这个两个原则一段故事，从人类堕落的原则啊，到救赎开始的原则，整本圣经的叙事被两个在天穹之下发生的关键时刻所框定。亚当所失去的，耶稣重新夺回；罪所败坏的，耶稣的圣父带来了恢复。所以这个是关于两个原则一段故事。所以呢，一切的起点也是被扭转之处。圣经说耶稣就是最后的亚当，和合本说末后的亚当其实是最后的亚当。这个新闻是在哥林多 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的，耶稣来就是要扭转第一个亚当所带来的结果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，他也是被埋在那个园子被埋。刚见信弟兄啊，有一次他被提到天上啊，他进入到一个园子，他被提了。他进入到一个园子，有关于园子城市花园是有意义的。城市花园你不能够在一个被战争毁灭的地方找到的。在伊甸园呢，罪的权是进入到因为一个人的悖逆的，但是在克西马尼园呢，因为一个人呢，他的顺服他的降服啊，带来了救恩。所以最后的亚当，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啊，他扭转了第一个亚当因为犯罪所带来的后果。在伊甸园呢，撒旦欺骗女人，然后罪就进入了世界，然后很多年人类呢没有办法，就是一直活在亚当的那一次的致命的选择所带来的重担之下。但是在克西马尼园呢，马西尼园是一个翻转的地方，救赎是从那里开始的。第一个原子我们看到带来的后果，在第二个原子呢，我们看到会有恢复，会有救赎。两个原子，两位亚当，耶稣他恢复。当我们接受耶稣，我们所失去的也会逐渐的被恢复给我们了。下来我们看到两个原子，两位亚当有什么分别呢？这两个人之间，第一个亚当，最后的那个亚当，这两个原子以及这两个人之间的对比，是整本圣经中最深刻的神学对照之一。每一个人都面对一个关键的择决时刻，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改变了历史的走向。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中，我们会来到一个地步，我们需要做决定。一次错的决定呢，会带来有时候严重的后果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，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我们学习来聆听神，我们学习来跟随圣灵的带领。每一个人面对一个关键的第一个亚当啊，他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啊。我们本来活在这个地上不应该是这样的，是第一个亚当他搞出来的，他的决定了带来的后果了。但是感谢神的耶稣扭转了这一切。我们来看定义每个原子的抉择。亚当在伊甸园的选择，亚当呢他是自我意志。有些人他们说他们在伊甸园被试探，其实不是，他们是被欺骗，他们不是被试探。被欺骗比被试探更严重啊。如果是试探你可以分辨出来，但是很多时候啊，欺骗呢你看不出来，你也不知道的。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持谦卑的态度，因为如果我们谦卑，如果你被欺骗，别人能够看得出来，别人可以知道，别人可以告诉你。但是如果你不谦卑，你不会问别人，你不会听别人可能要说的。阿们。回到亚当啊，亚当他背逆了耶和华吩咐说你不要吃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，可是他违背了神的诫命。有一些知识啊，是神不要我们去碰的，尤其关于别人的生命的。有一个经文说到啊，隐秘的事情啊，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那里说什么呢？隐秘的事情属于耶和华，可是向你显明的你可以行在其中了。包括你的家人的事情，有一些你的家人的事情啊，是他们跟神之间的，所以他偏偏要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他自我意志了，结果呢他叛逆了，他不顺服了，结果犯罪了，带来了死亡。但是在克西马尼园，我们看耶稣在那里做的决定，耶稣是怎么样在他的父面前决定。克西马尼园有一个重点，就是无论多艰难，无论有多痛苦，耶稣的魂极其痛苦，我们要像耶稣一样降服于天父的旨意。我们看到耶稣他选择顺服他的天父的旨意，他受苦，他选择完全的顺服，好让他可以救赎全人类啊。有一些孩子，有一些人他们不能够吃苦的，吃不了苦的。如果你宠坏你的孩子，他们吃不了苦啊。所以看到耶稣他把天父的旨意哦放在优先，他选择去降服，去顺服，完美的顺服，结果带来什么呢？救恩，带来了生命。第一个亚当犯了罪，做错决定，影响了全人类。但是第二个 最后的亚当给我们带来了救赎。我们再来看看伊甸园的欺骗跟西马尼园的试探，这个是很微妙的。在伊甸园的时候，撒旦的三叉戟、三重攻击，充满诡诈的仇敌的他的诡计。他说：“神岂是真说吗？”是一种怀疑。可是耶和华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你吃的那一天必死。”可是撒旦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不会了，你不会死了，你会像神一样了。”这个是一个谎言，魔鬼的三叉戟，就是他诡诈，然后他提建议，然后他欺骗。他说：“你不一定死的了。”是直接的谎言。但是在克西马尼园，耶稣并没有逃避十字架。阿门。虽然他被试探，他想逃避苦难。记得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他祷告父啊，父会差十二营啊，天使。可是他选择不要这样子救自己嘛，他并没有救自己。那个神的能力是可用的啊，他只要一祷告，十二营天使会来啊。可是他选择，他仍然把父的旨意放在优先。所以撒旦呢，他是很狡猾的，非常的狡猾的。他自己堕落，他先针对女人夏娃，然后就把亚当引入同样的不顺服。撒旦早已经在旷野三次试探耶稣，这个是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读到。试探以最极端最迫切的形式再次领导，不再是隐晦的话语，而是以及将领导的苦难之重压出现。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、在那个路加福音22:40，耶稣说你们要祷告免得陷入诱惑之中。那个诱惑你可以翻译成试探。OK， 下来看汗与咒诅两个原子都提到流汗的。但是第一个原子呢，伊甸园呢，神说什么呢？他说你必汗流满面呢才得糊口。可是在克西马尼园，我们看到耶稣很痛苦，他的魂很痛苦，而且那个经文说他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路加福音22:44，在克西马尼园耶稣也流汗，很非凡的事情发生了呀。圣经说他的汗珠啊，好像大雪点这样滴在地上的。所以耶稣他想到哦要下阴间，他想到要跟他的天父分开了啊，他要担当全人类的罪啊，那个罪的咒诅啊，撒旦的压制将会临到他的灵啊，他就很痛苦。然而他还是选择，其实你知道吗？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已经很痛苦，因为他知道他将会去哪里。Amen。他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要救赎人类啊，挽回啊，翻转亚当所犯的堕落而带来的结果。在伊甸园呢，同样的，我们仍然讲到两个原则。在伊甸园呢，亚当跟夏娃他们跟耶和华有完美的没有打断的交通的，他的妻子在他的旁边、他们有亲密的关系啊，夫妻关系啊。撒旦在那个时候不在伊甸园，在那个时候没有羞愧，没有羞耻，没有惧怕，不需要躲躲藏藏的，然后他们在神面前是完美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不代表说我们在神面前是、公义是圣洁就不会做错的决定了。所以你要训练你的孩子了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独自一个人，犹大出卖他，这个最糟糕的一件事情会发生我们身上，就是你被你的朋友出卖。在克西马尼园门徒啊，在耶稣最痛苦的时候竟然睡着，犹大出卖他。那这个、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因为耶稣他决定为人舍命，所以因为他做了这个决定啊，神拿开他的手，所以审判临到了。是因为耶稣做决定舍命开始的。Amen。 那失去的权柄，亚当失去了那个权柄，主耶稣他夺回了。这个是关于信徒权柄这门课的，这个信心的话语的那个复兴带回来了这个信徒权柄的真理。那神呢，他把这里地、还有天那个权柄、给了亚当，这个是让他去在这个地上代表神，对吧？但是当亚当呢，他背逆神呢，他就把那个权柄移交了给了撒旦。呀，移交给了撒旦。本来呢，这个这里地的这个权柄呢是给了人的，给了亚当的。可是他因为犯了罪，他移交给了撒旦了，他失去了神的能力了，因为他犯罪了，那个能力失去了，他不能够治理了，他不 不能够再掌权了，因为已经与神的能力隔绝了，分开了，所以整个人类呢就握在撒旦的这个罪的权势、死亡的权势之下。他本来应该要对天、地层、天地还有海用权柄的，可是这个权柄已经移交给了撒旦。撒旦他在第二层天，第二层天是撒旦的范围了，所以本来给人的、赐给人的这个权柄已经不在他手上了。所以现在你读到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有一节经文说，连受造之物也一同叹息，因为为什么呢？连他们都承受堕落所带来的重担呢。所以在克西马尼园到底耶稣为我们夺回什么呢？是一个关键点，是一个转折点。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耶稣他降服了他自己的意愿啊，给他的天父，他夺回权柄的计划开始了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耶稣他自己谦卑自己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你可以读到的，他既然有人的样子，他自己卑微啊，谦卑啊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。第一个亚当因为他的背离失去的一切，耶稣呢因为他的顺服，极致的顺服夺回了这个权柄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告诉我们的，以弗所书二章六节说，我们在他里面啊，我们与他同坐，坐在父的右边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程啊，信徒的权柄。不要以为说现在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然界上，你以为说哎呀倒霉了，不只是倒霉这样简单。首先你要想到啊，权柄啊，要用权柄，因为这个权柄已经耶稣夺回来了。你要想到这些黑暗的权势在捣蛋，你不要从属世，不要用属世的眼光去看去判断，不一定啊。你还记得啊，几个礼拜前我跟你分享关于有一个梦啊，古德温的那个故事吗？古德温他的啊主任学监督是不是他做了一个梦嘛？啊，看到那个电缆啊断了啊，这个可能是因为他损坏了嘛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的牧师啊，古德温夫妇他们为了捣了四个小时了。所以在自然界虽然事情仍然发生，但是你要知道啊，背后是有黑暗的权势啊要搞鬼的，所以不代表没有属灵的权势。虽然那个电缆我们说它损坏，但是还是背后有黑暗的权势的。所以古德温夫妇为了倒了四个小时啊，坚持了四个小时，他才脱离这个死亡的。感谢主。我问一个牧师，我说你认为你的女儿跟正确的人结婚吗？他说不是最完美，可是他自己选择嘛，他自己做决定来跟那个人结婚的嘛。我说你可以祷告的，祷告问神呢，是不是神完美的旨意啊？如果不是完美的旨意，就不要跟他结婚了嘛。那这个牧师呢，他是宗派的牧师啦，但是他是有说方言的啦。第一次我问他，我说你觉得你的女儿跟正确的人结婚吗？他说不是完美的，从属世的角度来看不是完美的。我说是啊，你看，可是他说是他的选择。他说有一些人他们做的决定是好，你看到如果你自己做决定好像赌博50%/50%了，如果你做对的决定就好了，可是另外一半50%不好了，所以你要冒这个险了。但是如果我们专心寻求神的旨意，只要神完美的旨意啊，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所以问题是有些人他们在这个教会他们没有寻求神完美的旨意，阿们。那么神他会允许，他会让你了，他会由你了，不是完美的旨意，只是允许的旨意，你要他会让你了，他会任凭你了。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？如果你不祷告，如果你不用权柄，有时候你就这样随随便便做一个决定了。那克西马尼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克西马尼这个名字含义名称的意义，克西马尼这个词是源自希伯来语和亚兰语，意思就是榨油之处，油榨，所以是在那个橄榄压榨的地方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被碾压，直到纯净的油流出来啊！这个是纯净的油啊！你要最好的油就是这种咯。所以耶稣这位受膏者，受膏者就是基督的意思哦。 正是这个名字本身就宣告其意义的地方被压榨被压伤，所以天父真的是很奇妙了，他为耶稣选择了，就是为他预定了那座山，橄榄山呢。耶稣就好像那个橄榄需要被压，把那个油挤出来，他为了我们呢被刺痛，他被压碎，他被痛打，这个是让我们可以得到完全。这个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看到的，我们上面放下来的是新普及译本，我们来读。但他却是为了我们的叛逆被刺痛，为了我们的罪被压碎，他被痛打，为了使我们可以完全，他受搭刺，为了使我们得以痊愈。所以是不容易的事情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你在那个预备的那个阶段呢，被装备被预备的那个阶段，你觉得自己好像被压碎被压伤那样，所以你也要为你的孩子准备， 你不能够一直在他们的身边保护他们，你要预备他们去面临世界，怎样去装备他们预备他们，让他们吃一点苦了，让他们就是度过扛过一些困难的时刻了。有一个人呢，他在职场上他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估了，员工评估过了很多年后，我们来看看救赎的无闲呢，在伊甸园呢，人类堕落了，亚当的不顺服，因为他的一次悖逆，为罪打开门了，为羞耻打开门了，为死亡打开门了。那个园子被火焰的箭封住了通路，伊甸园他们不能够再回去了，他们被赶出去然后不能够再回去。可是在克西马尼园呢我们看到救赎开始，最后的亚当，我们的主耶稣，他降服了他的意志，阿们，他开始他的救赎工作了。你记得在那个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五节他们找他的时候呢，他死了以后啊，他被埋葬在这个坟墓，对吧？可是后来在复活的那天他们找不到他，后来那个摩大拉的玛利亚，他遇见复活的耶稣，他以为那个是园丁，其实他复活了，救赎被确立了，幕后的亚当降服了自己的职业，借着完全的顺服启动了对堕落的逆转，新伊甸永生呢？当亚当和夏娃被造的时候，他们有永生呢，他们有神的生命，他们没有犯罪吗？他们没有与神隔绝的。可是因为他们犯罪以后呢，他们就与神隔绝了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已经重生，我们有神的永生，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不是与神分开的，没有与神隔绝的。现在呢，在这个新约下，新约下我们是新造人，我们在基督里新造人呢，我们与基督坐在父的右边，但是亚当并没有与基督坐在父的右边，他们跟神有相交关系，没有与神隔绝。你看到，如果亚当和夏娃他们没有犯罪，他们就不会死了。Amen. 今天我们不一样，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，我们是在这个幕后的亚当基督里，我们是与他一同坐在父的右边的，所以这个火焰的箭已经被挪去了，通往生命树的道路重新开启了。所以凡在基督里的人呢，我们跟父已经有一个，已经恢复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了。我们是神的殿，我们就是那第三个殿呢。因为那些人呢，犹太人他们不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，他们这些还想要建第三个殿，所以他们就准备打仗了。不，我们是这个第三座殿，我们是神的殿。我跟你说过，我没有一直努力想要进入他的同在，我二十四小时都在他的同在中的，我不会试图努力的想要挤进去，想要进去。不，当我闭眼，当我祷告，我告诉自己说，我已经在，我就是在他的同在中的人，我就是在他的同在中祷告的，我不会挣扎，我不需要挣扎进入的，我可以祷得更深，我不需要进入，明白？我不需要进入，因为我们已经住在他的同在中了，我们不需要尝试进入他的同在，我们不要想要进去。为什么要进去？我们已经在里面了呀，我们没有出来过呀，我就是他的殿呀，我们是他的殿是什么意思？是神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意思，神的灵啊，他住在我们的灵里，这个是我们的头脑无法参透无法明白的。神就是神啊，全能神，可是他住在我的里面，住在我的灵里面，我在他里面，他也在我 里面呢，那这个是在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呢做了那个决定，为人类舍命啊，然后他的死里复活后啊，恢复我们给我们的。所以在祷告中我们不需要挣扎的，就是那天我们一起跟那些年轻人祷告，我不需要尝试想要进入啊，我不需要进入，因为我已经在了他的里面，在了他的同在中。你看当你用方言祷告你觉得没有灵，那么你就停下来，然后你就用方言歌唱，你侍奉他，然后你感觉到哦那个流来了，然后你就转流了嘛，转个流嘛，因为他一直都在那里的呀，他一直在那里的，我们需要与他穿流的，我们需要与圣灵穿流的。信心是来自于听到的，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的，以弗所书第二章六节说，哥林多前书说我们就是神的殿，阿们，我们怎样进入他同在，不是通过方法的，是凭信心的。你听到神跟你说话，行星就临到了，阿们，你一直就在他的同在中的，阿们，感谢主。所以在神的同在中，你要什么你跟他讲，你要神的能力，你有神的能力 啊，你需要人生的方向 啊，时候他会向你显明他对你生命的计划还有方向，阿们。哦，我要升天，可以祷得更高。哎，我们已经坐在父的右边，你还想要提升到哪里啊？难道你要上路西弗啊？要根据神的话语，我在了神的同在，我在他同在，我与基督同坐在父的右边，我对我的范围啊有权柄，我的影响的范围啊已经被恢复给我了啊。你的影响的范围在哪里呢？你的家庭了，你的学校啊，如果你是学生，阿们，这里呢，我的家是我的范围了，我的属灵范围，我对我的妹妹他们的家里没有权柄啊，对这个教会我有权柄，这个是我们的权柄的范围了。所以呢，你要用权柄，你要观望，然后去用权柄，不要让魔鬼来捣蛋来搞事啊。感谢天父，哈利路亚。耶稣在亚当失败之处得胜，罗马书第五章十九节说，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。每一个啊，从母腹中出生的人啊，没有人生来是罪人啊，可是他们到达一个年龄呢，能够为自己负责的那个年龄呢，他们就会悖逆神了。我看到一个人啊，他全身都是纹身，全身纹身，然后他把他的照片放在社交平台啊，可是教会不随把他踢出去啊。他说我已经重生了呀，我已经是在基督里了，我以前是罪人啊，可是他的领袖啊说他全身都是纹身。对了，你看呢，我们生来不是罪人啊，可是来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来到一个对自己负责的年龄，能够对自己负责的能力，除非这个婴孩他在还没有来到这个能够分别对错的这个年龄就死掉，那就不要说哈，不然的话没有一个人生来是罪人的。所以这个人他说我被那个牧师踢出来了，他说的对的，因为他虽然全身是纹身，可是他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。这里这个五章十九节说，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了，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了，不是每个人了，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去接受耶稣因信称义的。前面那句话，因一人的悖逆众人，不是每一个人成为罪人，因为没有一个人生来是罪人，阿们。那在基督里一切被翻转了，被逆转了，咒诅被打破了，亚当犯罪所带来的劳苦了，痛苦了，甚至与神隔绝了，基督借着他的顺服，极致的顺服，以及他的牺牲了，亲自担当了，并且将其逆转了。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十六章他说，在那一日你就不来求我要什么了，你可以直接在父的面前奉我的名字向父要啊，父就会给你了。我们已经被恢复了，我们跟神之间的那关系已经被恢复了，所以你不需要再努力尝试进入，因为你已经住在了他的同在中了，阿们。所以这个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。亚当呢在那个伊甸园没有神同在，在他里面呢，可是今天呢，我们比第一个亚当与神的关系更亲密的，知道吗？因为他在我的里面呢。那当然在伊甸园那个环境是完美的了， 啊，现在我们所在的环境是不完美的啊，但是我们有神的同在啊，所以跟神那种亲密程度比第一个亚当更加好的。耶稣接着他的救赎完工，已经恢复了这个人与神之间。当我们接受主，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你看到当你一开始进入祷告的时候，你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啊，但是你要告诉自己呀，你要告诉自己说你在他的同在中啊，然后你就要找流了，你要怎样找流啊？你开始用方言，或者说你用两句用悟性去做这个祷告，感谢他的恩慈，感谢他的美善呐、啊，用悟性感谢他的美善、他的恩慈等等等等。然后呢，你也可以用方言唱了、啊，也可以在灵里歌唱，在赞美啊。然后呢，你感觉到那个流来了啊，你就转个流了啊。当你转流呢，进入到那个流呢，你一转流入流，你就要更深的流了。那一旦你感受到那个流了，你就往深挖了。很多时候那个流啊，蛮快就会领导的，你可以马上啊就可以进入到更深的领域了。但是有些时候可以是一种挣扎，一种挑战。但是怎么，我们要凭信心咯，奉耶稣的名字用方言祷告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告诉自己说，凭信心，我在他的同在中，圣灵会给我口才，我会说出来，而且我也在说出来。现在我在说圣灵所给我的口才，我在做什么？我是要找流啊、什么叫做找流啊？找流就是说他要你祷什么，那么就会来到的。一旦那个流来了，你就要往深祷了啊。当你与圣灵穿流，你是很有意识的祷得更深的，往更深的领域去祷的，在更深的领域去祷的。记得了，你是在他的同在中了，不要试图想要进入他的同在了。那在基督里一切被逆转了，权柄已经夺回来了。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与他一同坐在父的右边，这个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的。我们不只对魔鬼有权柄，我们也可以用权柄哦，在奉耶稣的名字差派天使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还记得古德温的那个故事吗？一个梦救了一个人，可是那个梦救不了另外一个人呢。有时候啊，我们不要用权柄，我们不要奉耶稣的名字差派天使去在财经的领域用权柄，我们靠自己的能力，靠自己的自身能力，我们却不要用权柄在财经的领域用权柄。那在基督里啊，这个原则再次向人敞开了，创世纪中被封闭的在福音中被开启了。阿们。所以两种祷告仍在回响。第一个是在伊甸园呢，一个完美的环境啊。亚当说：“我的旨意成全，我的旨意成就。”所以，如果你宠坏你的孩子啊，他们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啊，一直都是我的意愿，我的意愿，除了我的意愿还是我的意愿。哎，但是在客星马里面却不一样了。耶稣做的祷告是怎样？耶稣做的祷告是不是我的意愿，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啊。第一种祷告，愿我的意思成就，只会带来就是属灵上会走下坡。但是呢，耶稣的那种祷告却不一样了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啊！你以为你是对的，你以为你是多好多好，但是还是要谦卑自己啊，做这个降服于神的祷告。那这个呢，就是降服于神的祷告了，就是说愿你的旨意成就，不要怨我的意思。虽然你知道哦，这个是你要做的事情，但是你还是谦卑自己在父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如果你要灵命成长呢，你必须要做这第二种祷告呢。很多时候呢，你一直要走自己的路啊，要行自己的意思，所以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了。一个问题带来另外一个问题，一个反复的恶性循环的问题了，让你失去更多的钱罢了啊。我知道你输得起啊，我也知道你亏得起，但是一直就是那种恶性循环了嘛。所以命定从享福中流出，你的最大的突破呢，往往呢是借着你的顺服而来的。 Amen， 感谢主。就好像在克西马尼园那里，耶稣独自一个人，他的魂呢很痛苦啊，就是在那种时刻，如果我们像耶稣一样啊，在克西马尼园这样降服自己的意志啊，很多时候神能够用这样的人呢、啊，在神的国度里，我们就是降服你自己的意志了，通往得胜的决定。那今天因为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做的那个祷告，今天呢、啊，他为全人类成就了就是工作，我们得赦免呢、啊。亚 当的罪以及此后一切的罪债都在十字架上被取消了，我们得恢复了与父的关系，被恢复并且被更新了、我们不是神的仇敌，我们不是仇敌，我们不是外人，我们是因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个人的救主，我们成了神的儿女。阿们，我们与神和好了，人与神之间的敌对在基督里已经被除去了，我们不是罪人了，我们不再是罪人了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阿们。你生命中最大的突破往往来自你最深的顺服，那些最像克西埋怨的时刻，黑暗的孤独的代价高昂的，常常正是神最能使用的时刻了。最后门已经敞开了，路加福音22:42说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刚才我们听到了两个原则，两个亚当，但是是一段救赎的故事。 Amen。 将人类历史中最大的失败转化为宇宙最伟大的救赎之举，感谢赞美主。从伊甸园到克西马尼园，救赎成全了。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，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